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知心，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的职业是华语文老师，也就是教外国人中文。他一直都是从一个国家换到另外一个国家。
哦，他在不同国家教中文，
每一次都是那种一次接个一两年的工作。
是。
而且他游走的国家都不是一般人熟悉的国家，我常常都要想一下，你说的这个国家到底是在哪里呢？
没有听过的感觉，这样。
他都会跟我说，搭飞机要36个小时，要换三班飞机。
长途的飞机，是是是。
对，他永远都在地球的遥远的另外一端。而且那些国家给人的印象当中，治安不是非常好。
OK。
所以我非常的钦佩他，怎么有办法一个女生这样子走天涯？他常常面试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工作，就要带着行李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对，但住下来，这样
可能在就职日之前还没有办法住人家的宿舍，他就会当沙发客。
哇，这个不得了，这是
couch surfing。
对， couch surfing。
其实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用冲浪来形容住在别人家的，
因为趴在那个板子上。就趴在那个沙，就是他有你，就是躺在那里，最快就是你的那么大的一个范围。
而且用冲浪来形容这种事情，感觉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对，因为他不安定嘛，不同的沙发去躺。
我想对这个朋友来说，他真的觉得这样子的旅宿方式很棒，很好玩，
他很喜欢的一种方法。
老实说，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欸，
是，
就是要我到处去住别人家的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的沙发。
对，没错，其实这个就是真的
会有点不安，
不容易，就是跟每个人个性会有点关联。就是你的个性可能很自在，没关系啊，我就是在人家家里面这样混啊，然后跟人家聊天，我觉得 OK。在旅游上来讲，你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费用。有人很喜欢跟大家体会人家家里的生活，所以 couch surfing 就变成一个很棒的选择。
是沙发客这个旅游方式，
对，
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你真的可以认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当地人的思想啊、文化呀，他可以介绍给你最道地的吃什么、玩什么。
是
我这个朋友，他从来没有在当沙发客的时候遇到过任何的安全问题。
哦，那真的很幸运。
倒是在当地搭公车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曾经被人抢劫过2次。别人会提醒他说，你晚上几点之前最好要
赶快回来，
进到屋子里面，
不要在外面游荡这样子。
我也很佩服他，经历过2次的被抢劫事件之后，
都还毫不在乎的继续这样的生活，这样子
还继续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游走、面试工作这样子的旅程当中。
对，是就是他可能，我觉得他的天性里面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很宽的心，就是对自己生命很有安全感，所以好，就被抢就被抢了嘛，我就再处理就好了，也不会觉得烦恼啊，这个都被抢啊，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他也不会太放在心上。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旅行者。那当然就这样的个性，可能你要他去设计一个很精细的过程，他可能也会觉得很麻烦。
下班哥会想当沙发客吗？
我做过啊，我们有曾经尝试过，而且我们不是沙，是地板，
地板客。
对，就是因为他那个也经接待很多人。
你们是一群人啊？
对，我们去了好几个人，然后在那个地方听说他没有沙发可以，所以我们睡地板。大家就说
一群人可能会比较有安全感一点，
对，可能也有人跟这一家熟一点，哎，就联络好了，我们可能就跟着去。那只要我们可以很自在躺在人家家的地板上睡觉，你大概就比较好过一点点。
你说一群人入住的话，那起码这样子的经验我还算有啦，也是去睡人家的地板打地铺。
对对对，是是是，
因为一群人参加短宣队，一撮人住在这户人家，
对，那时候就住别
家，
一撮
人住在那户人家，这样子的经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类
似团队行动，挺安全的。
对，团队沙发客，因为有人陪伴，你可能就安心，而且都联络好。那他们那种独立的、单独的沙发客，本身就像讲，他其实很幸运，都没有碰到什么不好的住宿的经验。但是大致上来讲，就是这样的旅程里面，确确实实他需要有一点点神经粗一点，可能会好一点。太敏感的人住这样的方式，对他讲压力就很大了。
光是想睡都睡不着的人，就不太适合当沙发客了。
是因为要接受他们家可能会进进出出啊，大家看着你在睡，是不是有问题？这就要讨论了。
江江百宝书开箱，今天要来开箱一位沙发客女巫族的勇敢行径。 让我们来讨论约书亚记第二到三章。两个以色列侦察兵摸进了约旦河西的耶利哥城，
是
没想到他们的行踪立刻就被守卫发现。幸好一个住在耶利哥城墙边上的妓女喇合救了他们两个，但他不是白白掩护外敌的，他请求这两个以色列侦察兵，当你们以色列大军攻入我们耶利哥城的时候，请你们存留我全家族人的性命。这两个以色列侦察兵就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我们知道喇合赚到了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因为以色列人有上帝的帮助，他们一定会打败耶利哥城的。
是，
但怎么好像只有喇合一个人得到这个全家保命的机会，没有其他耶利哥人得到这样子的机会，但大家都是胆战心惊了呀。
当你知道一件事情可能对你不利，你决定做的举动是什么？其实后来耶稣曾经也讲过一些例证，就是说如果你都知道你跟这个人打仗赢不了，那你要不要赶快派兵去跟他求和？当他们都知道却不做任何的动作，那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你都知道你得罪了这个人，那你怎么做法？我就干脆先跟你和解。
这时候的耶利哥人知道自己罪该万死，配得被以色列人击败吗？
我想这里面不能够完全知道他们在所谓罪恶这件事情上的认同，但是在武力上的比较，他确实知道跟他们打有损无益啊。就算你没有马上被打败，但是以他们的力量，你这个城市一定会被吃下来的。那为什么没有去思考说，那我们先跟你们谈，你们到底是要怎么打算来进我的城？那我们可以有别的办法讨论，至少我们先去谈到底要怎么样，有没有别的办法？同样都知道这个城很危险的，喇合做了举动，做了一个选择，我要赶快采取行动，我要请他们成为我的说客，让我可以被保命。所以这个使者也都说了，我们用我的生命担保，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代替约书亚做决定，但是他可以做一件事情是，如果我用的生命担保，也许约书亚他们就会说好，那我就同意，那也表示说很郑重，这个约可以被立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当中你会发现的，同样知道危险的状况，但有人采取行动，有人就不当一回事。那到底他是真的怕还是假的怕，还是他这个怕只让他停止了动作，却没有想解决方案。
上一回我们才听到喇合说他们全耶利哥人心都消化，
是
大家都吓得魂不附体啊、
嗯、
听到以色列人在河东战无不胜的事迹、
嗯、
但其他的人只是害怕，什么事都没有做、嗯、也没有尝试派人去偷偷的倚靠以色列人好了。
嗯嗯，
是因为他们吓到就脑袋卡住吗？不像喇合这么的聪明，反应快速吗？
等于喇合在讲的可能是某一部分真的是很害怕，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个危机尚远，还早还早，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说啊，我是怕，不过现在暂时还有很多事要忙，就先不要谈这个问题好了，我就去忙我的生活。那我们常讲说哇，上帝要再来，审判要来到，可是在我的生活的里面，我想嗯，好像也不是明天嘛，虽然我先把我事情做完再来想这个问题，你问我怕不怕死，怕，怕不怕审判，怕，但是好像也不是这一两天的事情，也不是近在眼前，所以我还是继续忙我的，心头上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我得赶快把它解决。而对喇合来讲，不，我一定要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很多危机在我们的身边，可是我们不当一回事，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怕，但是呢反正还不是现在嘛，再说等到我有一天有空再来想怎么解决好了。这就是一个不同的心态，是没有发现可能危险已经在你的门口。
很多人多多少少都会意识到有一天老天爷会来审判我，
是
我也会怕、我这一生自己也知道我做过多少坏事，
是，
但怕归怕，好像不会立刻有一个行动，我要怎么样向老天爷求和呢？求他帮助我，我可以不要再过这样子让自己良心有愧的生活方式。
对，偶尔还要担心受怕，然后好像没事又没事，其实心里还是会紧张。
喇合愿意背叛耶利哥人的原因是他相信以色列人的上帝是上天下地全能的上帝、这位上帝已经把耶利哥城交给以色列人了，因此我们绝对赢不了。 其实当时候耶利哥城墙是非常坚固高大的，听说耶利哥城墙有两层哦，
嗯，
因此有些住民会在城墙上面搭自己的住房，
嗯，
喇合就是住在城墙上的。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喇合居高临下，可以看见很多人的动向，嗯，耶利哥城的文明也绝对比以色列人这种游牧民族先进很多。
对，光是你能够建造这样的城墙，这都是需要相当的文明进度才有可能达到的。
但全城的人一听见以色列人来了，心都消化，嗯，
是，
这显示出什么啊？
原来他们以为他的城是可以依靠的，现在发现好像不见得哦。外面听起来连亚摩利王他们的城也被打坏了，我们过去会害怕的对象他们都被打败了，那我只是有一个城墙真的能够守得住吗？那个心里头的怀疑就会出来，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再仰仗我们的文明了，
嗯，他们有类似甚至比我们更厉害的武器的都失败了，那我们只是有这个城墙可以撑得住吗？
反观喇合这个毫无耶和华信仰背景的旅店女主人，
嗯，是
这个妓女，
嗯，
可能只是过去以来听到好多客人的八卦小道消息，
嗯，对，
就能够对耶和华生出强大的信心。
嗯，
夏凡哥你怎么看喇合这个女人？
其实我们会把妓女就想着啊，很低下的女子，这没有错，可能在身份地位上社会地位上确实不被看得起，但是也不要忘记在她的生活环境里面她是接触外界最多的人，可以跟各种游客商旅甚至其他的国家派出来的探子情报人员可能都有机会在这里落脚住宿，他们里面谈的话那些内容会增加他对整个世界观的看法，我觉得反而在这点上占了优势，还可以分辨出讯息的真假，所以他能够肯定当以色列的这个探子在他面前，他知道他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透过他们得到一个保护。
圣经新约希伯来书里面说，
是
妓女喇合因着信，
嗯，
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
嗯，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是，嗯，
在希伯来书里面记载了一大串的信心伟人，
嗯嗯，
其中一个就是妓女喇合，他也榜上有名。
没错，
夏凡哥，为什么喇合被赞许是一位有信心的人呢？
嗯，最主要是他听到这些讯息之后，他把他当一回事。听到那些人被打败，然后他在自己评估当中发现这个神跟我们所看到的其他神不一样，所以他讲说那个上天下地的神，他是用这个信心来相信这个神是这样的神的时候，他已经表达出来，他因为相信他才学了行动。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信心跟行为之间，它是一个怎么样一体的两面，不太可能有信心没有行为，就是说你相信你是不是照这样的去生活，用这样的信心去面对，我相信有这个神，我相信这个神是上天下地的神，那我就会按照有这个神的方法去做我的生活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就是信心的表达。所以喇合是我相信这个神会带着你们进来，所以我就采取了行动，他的行动就反映出来他是真实相信这个上帝的能力。
就像如果我真的相信有一天我会被上天审判，
嗯，
那么我现在就会有意识知道我不应该过一个为所欲为的生活，嗯，因为我是真的相信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一生都会被审判。
是，没有错。他可能心里可能说，哎呀，会有啦，我就很相信一件事情。可是呢，他的行动上就像没有这些事情的存在一样。啊，我相信火是有把东西烧起来，可是我没事就喜欢玩火。那个到底是信，你相不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你看我会点头都开心。可是他就忘记了这是会带来危险的。
这种是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
对对，那另外就是我火会烧，但是我知道火会烧会可以煮东西，但是我就是从来都不用火。我相信火可以烧东西，但我从来不会拿来烧东西。那就表示他对火这个信心，是我相信它的功用，但我不相信我可以使用它。
喇合家住在耶利哥城墙上，两方谈完之后，
嗯，
喇合就用绳子把两个以色列侦察兵从城墙上往外垂下去，
嗯，吊篮一样的概念。
按照约定，喇合接下来就在窗户上系上红绳子，等以色列人来的时候，他们一眼就会看见这户人家是我们讲好要保护他的。两个侦察兵也按照喇合的指示 他们在山里面躲了三天，才渡过约旦河回到摩押平原向约书亚禀报。他们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害怕是一个证据，证明我们一定可以赢的证据。
我觉得这个害怕不能完全当证据，但是他们可以理解，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站在有利的地位了。当然也可以讲，就是说很明确知道这些人已经因为我们的上帝的名感到害怕，所以我们真的事情知道上帝已经帮我们铺好路了，我们就应该往前去执行，并不是上帝先把都杀光了所以你们就可以来。他们明白的事情是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安心的走进去，而获得得胜的机会是已经非常的大的。
我觉得40年前的侦察兵他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画错重点了。只有两个侦察兵他们画的重点是耶和华若是与我们同在，
对，
另外10个人画的重点都是迦南人好高大呀，我们像蚱蜢，我们一定打不赢的。
对，没有错。
现在40年后的探子下半哥，你觉得他们可能会因为汲取教训而着重要观察什么呢？
他们会看到就是说怎么去证明上帝跟他们同在的特质，但是别人也看出来这件事情，就是他在其中他们所着重的重点。他看的不再是说谁强谁弱，他们看的是这个时候到底上帝站在哪一边，上帝是不是已经在当中做了工作。其实上帝已经借着他们在整个四年漂流的过程，甚至他们在退开的那个过程，让这些百姓知道有一群人在当中已经做了许多的事，甚至最后的几场战争里面都会让这个地方看到说我们过去所惧怕的居然被他们打败了。所以那一份的士气低落的过程就会成为一个他们很明确知道说我要知道我的对象，他们已经明白我们是一个不可抵挡的对象，这时候就已经不同。而且他也发现上帝在里面做的工证明上帝已经把手伸进来，不是等到他们才有去攻打，上帝才要开始行动。
隔天以色列人从摩押平原移动到约旦河东挨着河边扎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行为。我们是认真的要来渡河了，虽然这条河看起来很宽，到底要怎么渡河呢？
对，
以色列人的官长走遍全营告诉所有人说，只要看见祭司利未人抬起约柜，所有人就要起行跟着约柜走，但不要太靠近约柜，要维持2000肘的距离，差不多是1公里。这也是一个对上帝同在的敬畏尊重，
也可以让他们在这个距离来看一个接下来要发生的神迹。因为你站得太近，你可能后面的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你站一个位置，你们可以远远看到整件事情正在发生。
这样子的队伍看在其他民族眼中会不会有点像我们习惯的神明出巡，前面有一个约柜，然后后面整整齐齐数百万人排着队跟着走。
有可能有点像，但是呢你看他没有办法紧紧跟着，还要让开一点一段距离来预备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在这个当中，当然他有这么一点点行军的特质，是让他们知道说上帝在前面走，然后我们再去也做另外一件事，就是说你们放心，上帝会在前面为你们预备好，让你们可以跟随着前进。当然有绕境的感受，可能对我们来更多是他们看到说，哦，我要保证让这一群要跟随的人，让你看清楚上帝真的在你们前面行动，而不是只靠着你们的行动。
出发之前，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以色列人的心态也是要等着看他们怎么过约旦河来证实上帝现在真的跟约书亚同在吗？
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否认上帝跟约书亚同在，但是呢毕竟这些东西是一口头的宣誓，还有呢因为摩西的交代，但是对整个的以色列百姓来讲，可能在心态上是不是完全就服气了，或者就没有任何的担忧了，这件事情我想上帝也希望借着来证明，再一次强化约书亚的权威不是来自于他刚好站在摩西旁边的继承人，而是上帝也自己选定了他成为继承人，所以他才会在这个地方，因为接下来就要去面对打仗的路程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对约书亚没有足够的信任的话，那有很多他要颁布的命令或行动，可能就会有人跟他们过去打仗的经验或者游走的经验做一个比较，说诶，我们过去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在这里上帝也是帮助约书亚奠定他的权威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约书亚指示所有人，上帝要抬约柜的祭司走进约旦河水当中，站住不动， 上帝就会将约旦河从上游流到下游的水止住。当河水叠成一堵水墙的时候，以色列男女老幼都要走过约旦河。除了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的老人、妇女、小孩，
就留在河东之地。
这两个半支派的战士全部都要渡过约旦河，而且他们是走过约旦河的第一批人，显示出他们为其他支派赢得家业的决心。他们过河的那一天正好当时候是约旦河收割的季节，在收割的季节，约旦河水是涨过两岸的，那个水量比平常还要丰沛。
是，
照理来说，就算河水退了，也是一大片的泥泞。但当祭司的脚才一踏进浅水里面，约旦河水立刻断流，开始堆积成水墙。河底不只是露出来，还变成了一大片干地。这幅景象应该非常能让新一代以色列人想起他们童年经过的红海吧？
是，没有错。
或者是他们听爸妈讲过，当年我们过红海，走干地。
尤其那个大风吹起的特质，因为过程当中你那个泥泞的部分变成所谓干的地方，然后立起如垒。在红海的过程，他们是东风吹了一晚，然后他们开始往前进，然后水就分两边。那这边就是让他们也去印证，就是说同样用这样的神迹证明连约书亚也是一样，是上帝为他们选择的。所以在这点上面其实很帮助约书亚接下来的权威的一个表达。那也在这个事情当中也兼顾了这些以色列人在往前走的时候，你要明白，你看上帝会为你开路。
大家看到上帝透过约书亚把约旦河水分开，
是
非常能够对照到40年前
出埃及过红海的那个
上帝怎么样透过摩西把红海分开。
对，
是不是也是上帝刻意的安排，让人能够认出在约书亚身上有跟摩西一样的能力，一样的上帝的同在。
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上帝的同在的特色必须在这里去表达出来。那同时呢，也是借着这样过程当中兼顾他们，就是上帝的能力没有短少，没有变弱。你看这个地方我一样秀给你看，我可以做得到。上帝要使水断流就是水断流，所以这是一个在以色列对神的认识的一个机会，也包括约书亚自己也再次被建立，当我按照上帝吩咐，上帝就回应，所以他的心里面也会更笃定，我如果跟上帝求，按照他的心意，过去我们所看过的神迹依然可以继续发生。
看现在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的向心力好强哦，
没错，
好像就可以显示出这40年来的旷野旅程，这个重修的功课
是
真的是有价值的，真的让他们长成了一群合乎上帝心意的一群百姓。
就是说他们大概比较能够体会到那个上帝同在的样貌，因为他们自己经验到这么多年我们在这样的旷野的旅程当中，不管面对什么敌人，甚至生活的一切所需，其实在他们祷告当中神的回应很清楚，所以他们对上帝命令的顺服就比跟过去来讲好很多，也就比较认识更深切一点，因为他们自己亲身走过的。
作为传道人在带领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那种心呢？那种期盼呢？
对，我觉得
就是你长大了，你有成熟了。
对，一定会，因为你就像你在家里养小孩，如果他一辈子都是小婴儿的模样，我大概觉得爸妈就要疯掉了吧，
毫无成就感。
对，不代表他，而且一定会担心生病了吗？怎么会长这样？就是为什么长不大，然后不会成熟？就算是因为他长大会离开你，因为长大也是要自己去成立自己的家业，甚至在青少年开始有叛逆，我想这些都变成是我们又也会期待，因为如果他不长到那个阶段我们也担心，但是长到那阶段会不会有点心痛？会啊，因为孩子怎么不听话，然后怎么有自己这么多意见，但是也会越来越意识到，不，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应该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行动，开始为自己负责，这都是每一个阶段的发展。所以我相信对他来讲也是在过程中在经历这一切。
按照约书亚的吩咐，十二支派每支派都要派出一人，从祭司脚下搬起一块石头扛在肩上，一直扛到约旦河西，上了河岸，
是
堆在岸上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等到百万以色列人通通渡过约旦河，最后上岸的是祭司扛着约柜。
对，
只要他们不离开那条河，河水就不会淹没他们。
是。
等到祭司扛着约柜通通上岸了，约旦河水才恢复继续向下奔流。
是，
不过我们说那十二个支派他们扛起的只是普通的石头，没有说要刻什么碑文哦。
对，没错，
纪念十二支派到此一游。如果真的要让以色列后世后代子孙都能够永远纪念这件事情，
对，
应该主要还是要靠家家户户有意识跟下一代分享吧。
当然我们要有一个传递的过程，当然在过去里面他们其实用这个模式来记忆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当他们说你们看这些石头，这些石头就是当年就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所以这些还是有它的意义存在，不需要特别去刻一个碑文的模式，意思就是说其实当时已经很熟练，这样子就是一个纪念碑，我只要看到这种特别的堆法这样的摆设就知道这不是他自己生成的，是有人刻意摆的，而这些摆的目的就是问他们这一组，就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我们碰到了什么事。
现在的基督徒家庭靠着爷爷奶奶或爸爸妈妈跟小孩分享当年我对耶和华上帝的见证，
是
上帝曾经帮助我什么，分享的都是自己的经历，对小孩来说他可能没有那样时代的感觉，
对，
他可能也只能当听故事。
哼，
这样子的口耳相传有办法传递基督信仰给孩子吗？
以那个时代来讲，大部分的教育都是在家庭当中的传承，也就是他们很自然的，我从小大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参与聚会或参与不同的活动，然后或者是迎生的活动，从小在这边就是学，这个长辈就是他效法的对象，所以他的知识来源都是来自于这些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再一次提醒他教导他，所以在部落的信仰的里面或者部落的宗教的教育里面是靠这个模式家长所演示出来的，还有他们所口述表达的，所以这是他主要的教育来。那当然对于今天来讲我们可能就已经不只是如此，我们还有圣经，我们也开始自己有自己的教育系统，可能不像过去这些长一辈讲的话我都可以理解，可是呢这些故事还是在你的里面，当你开始越来透过其他的历史学习了解他那个背景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慢慢更多的体会。你说是收获也好，收获就是我们有更好的教育体系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按照教会的门徒课程去上课去学习，不一定要靠随长辈的过去的经验个人经验，那甚至我们的学习的内容还可以去平和这个经验里面，哎，那哪些好哪些不好，但终究来讲我们已经比过去更快的去认识上帝的心意，但是这些经验其实里面带出来不只是他走过的那个路程，还包括这个人的信仰成长的过程的经验也会来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就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有两样，但是也可能造成我们很容易去批判过去的经验的问题，而忘记那个背后那个信心成长的过程跟上帝陪伴的那个实际，可能就会被我们忽略掉，这是比较可惜，就只重视知识的学习，这也是可惜的地方。
传讲自己的见证是要有的，
但
真正能不能够帮助下一代去信靠跟随上帝，还是必须要实际付诸行动。
对，过去是跟着这个经验走，所以他自己也可以去经验到，可是在经验里面可能每一个人生活就越来越多变化，然后状态你可能听到这个经验，可是你不把它当成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尝试的东西的话，它毕竟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啊过去的故事，但如果开始听进来，我也尝试把它放在我的生活里面去经验，并且我也从我自己阅读的经文当中学到更多的时候，那个经验就更扎实。
以色列人正式登岸咯，他们的脚真的踏在迦南地上了。
是，
登岸的过程完全不费力，只需要谨记并且遵行上帝的吩咐。不像我们现在部队演习要抢滩，想象起来少不了一番厮杀的。
对，没有错，非常危险的。
这是对全体以色列人一个非常好的行前教育。我们接下来要来面对一连串真正的厮杀了。家家百宝书开箱，下一回让我们来开箱以色列大军针对耶利哥城的神奇攻城策略。我是真心，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次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